欢迎收听《纯真下的月空》，我是云池。我们将在这短短的时间带给您最纯真的故事及声音。今天又是我一个人，哭哭，又是我一个人。那我一个人的时候呢，就是要来分享智慧的时候。拥有智慧是一种成长，让我们一起更加成长。我们今天要来分享一本好书，叫做《非暴力沟通》。非暴力沟通其实它是很多人会去观看的一本书，它的一个客群还蛮多的。那这本书呢，是马歇尔·卢森堡在2009年所撰写的，已经到了第18刷，也就是到第十，不在台湾已经是到第18、20刷了。那这本书呢，它解析了暴力的最深的及愤怒的来源。在书中有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我们在生气的时候，其实是因为我们没办法满足需求，对方没办法满足我们的需求，所以呢我们产生了愤怒及暴力。那这本书他除了剖析了这个生气及愤怒的来源，并且呢提出了一个最好解决的一个方式。马歇尔·卢森堡博士呢，他在美国喜欢到各处调停，无论是去黑帮调停，什么黑帮调停，就是比如说这个黑帮呢打死了另外一个黑帮，打死了两个人，那他就会出面呢去做调停，甚至说有学校呢罢工，在美国呢罢课不上课，甚至说有发生所谓的一些争执，甚至说夫妻开始感情发生危机，开始一些争执的时候，他都会去调停。那最有名的呢，就是他之前有去过巴勒斯坦做演讲。您知道在巴勒斯坦啊，他们其实非常讨厌美国人的，甚至说他看到美国人是会开枪的，会打死他的，甚至说会排挤他的。那我找到了这本故事，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有一次呢，卢森堡博士呢，他去巴勒斯坦去做非暴力沟通的一个演讲。当他演讲到一半的时候呢，突然间下面的人呢开始骚动，开始叽叽喳喳，开始在那边交头接耳。这时候呢，他们的那个翻译呢就说：“卢森堡博士，他们有发现您是美国人了，你赶快回去，赶快离开这里，他们是有枪会打死你的。”那时候呢，卢森堡博士说没关系，就是我们继续演讲。此时观众台呢一个男士呢站了起来，对着卢森堡博士说：凶手，你这时候你这个杀人凶手，刽子手， garbage， 天杀的杀害儿童的凶手。然后开始呢产生所谓的暴动，也就是所谓的暴动，就是开始有十几个人开始呼应他，并且呢一起骂他。那他就对他当场就对这个男子实施了所谓的非暴力沟通。他卢森堡博士告诉他说：您之所以生气，是不是因为您希望我们的政府别用别的方式运用他的资源？这很重要。我们开始揣测并且去思考他的需求。然后男子就说：没错，我很生气，你以为我们需要催泪瓦斯弹吗？我们需要的是下水道，不是你们的催泪瓦斯。我们需要的房子，需要有自己的国家。这时候他就说：你很愤怒是因为希望我们的国家改善你的生活环境吗？他继续猜测，他就跟卢森堡博士说：您知道吗？你有小孩吗？他们有没有上学？有没有地方玩？我的儿子病了，因为他在没有加盖的污水沟里玩，上课没有书本。你有看过哪一间学校是没有书本的吗？而我孩子病了，也没办法去看医生。这时候卢森堡博士告诉他说：这样的环境下养孩子有多么痛苦，你想让我知道你只是像天下所有的父母一样，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受过良好的教育，希望在一个健康的环境玩耍和成长。这个男子就说：没错，我要的只是最基本的人权，人权！你们美国不是最注重的就是人权吗？你们现在连人权都不给我们了。 那卢森堡博士就说：“你是不是希望有更多的美国人知道你们在这里过得有多么痛苦呢？”那讲完这个之后呢，最后这个演讲结束之后，这个男子还邀请了卢森堡博士去他家里做一个，去他家邀请他家去他家里做客。你有没有发现他在跟这个巴尔斯坦人在沟通的时候，没有任何的评判？而是清晰的明白去了解他的一个需求，了解他这个愤怒情绪后面的一个需求，这就是非暴力沟通的厉害的地方。你看，原本是要骂他，甚至要危害他生命的一件事情，结果他使用了非暴力沟通之后，一个小时后，这个男子还约他去吃饭。那这里还有提出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案件，就是他们的学员。他们的女学员呢，遇到了一个犯罪分子。那这个犯罪分子呢，除了要抢劫她的财物之外，还想要打算强奸她。就当这个犯罪分子呢，要强奸她的时候，这个女学员呢，开始对这个犯罪分子实施了非暴力沟通，不断的发掘这个犯罪分子的需求。她告诉那个犯罪分子说：“你需要安全，对吧？我也特别紧张，但是我知道你需要安全。那我们可不可以做点别的事情，让你感觉到安全？我也特别的害怕。你看，讲出了他的自己的一个需求，能不能用别的方法来让你感觉到安全，然后不要伤害我的方式，让你得到就是你想要的，就是满足你的需求。最后，这个犯罪分子呢，并没有强奸他。这个犯罪分子呢，后来就只抢了钱包离开。所以，非暴力沟通它其实可以在很多场合上运用，它是一个标准化，其实它不难的一个方式。第一步，我们必须要先说出自己的感受，而不是批判。那批判是什么呢？批判就是，哦，你都一直迟到，你是猪吗？你是笨蛋吗？你是进水了吗？这种类似的。批判，譬如说，你老公或者是你老婆在半夜的时候喝了酒，满身的酒气回来，这时候我们一般人是怎么说呢？一般人说，你还在回来啊？你怎么喝那么醉？你怎么还不去死？你怎么不去死？现在才回来，这么晚了，你到底去哪边鬼混了？请问你说到这里的时候，你有感觉到你是表达自己的感受吗？不是，你只是发泄自己的情绪。比如说，没有啊，我真的觉得他要去死啊，那么晚还不回家，不骂他不成长啊。我是表达我自己的感受，不，你是发泄你的情绪，因为他很晚回来，没办法满足你的需求，所以你在发泄自己没被满足需求的一个情绪。非暴力沟通的核心就是，当你或者是他人的情绪受到受创的时候，就是开始发飙的时候，就是需求没被满足，所以我们要去寻找这个需求，而不是去发泄情绪。俗话有一句说得好，愤怒起于吃，终于悔恨。很多人他就是因为愤怒了，然后去做出了一些阐释。愤怒这个东西是双刃剑，你发泄完之后，其实你伤害的是另外一半，你也伤害了自己。以我们刚刚讲那个例子，你刚刚跟你老公说，你怎么不死在外面啦、啊？然后他就说，对啊，我为什么要不死在外面，要死在家里呢？所以他就不回来啊，他就宁愿喝醉，喝完了之后他就睡旅馆，甚至说去睡朋友家，他就不回来了，就欺骗你说啊，反正我回去要被骂嘛，那我干脆就不要回来了，不要回来了就不会被骂了。所以你看他，你一个愤怒的一个情绪，一个言行举止。产生的是伤害他之外，也伤害了你，因为你根本就不是要他去死在外面。我们常常就是因为生活环境充满了暴怒及愤怒，甚至说因为一时的愤怒，甚至一时的情绪需求没有被满足，情绪爆发，结果导致生活越来越乱，甚至说一团乱，越来越糟糕，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做。非暴力沟通这本书呢，一开始呢，就是说我们要表达的是事实，而不是情绪。你可以这样讲，你说老公， 礼拜一到礼拜五，你有2天都是超过11点之后回家。你超过11点之后回家，会让小孩子打扰到小孩子，甚至说会影响到生活品质。这是事实吧？事实，他都是11点之后回家，这不是批判，这是事实。然后你再跟他讲说，你再告诉他说你的感受，我感受到我很伤心，我很失落，甚至说我很难过都可以。第三步，因为我希望我的家庭可以和乐美满，一起吃晚餐，甚至说不会打扰到小孩子学习、上课的时间，不会因为一点小事，或者说因为一些事情而让这个美好的家庭发生了变化。这是第三点。第四点，清晰明确的指出，什么叫清晰明确的要求？就是说你可以跟他讲说，我希望你每天可以晚上9点以前回来，甚至说晚上8点以前回来，我们可以一起共进晚餐，然后一起享受维护这个家庭和乐的方式。您觉得呢？您觉得如果今天你老婆这样跟你谈，你觉得这个老公会不会改变？会，一定会，因为他会觉得哦，你变了，不是，而是说他会知道说你的需求，然后跟你为什么要做这项需求，最后你的想法是什么，进而去沟通，减少所谓的暴力的产生，也就是所谓的冲突。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不想要去表达自己的需求，还蛮特别的。怎么说呢？你就像，就像我一个朋友，他女朋友呢很喜欢吃宵夜，他每天都一定要吃宵夜。可是我那个朋友他肠胃不好，所以说他晚上呢不能吃太多宵夜，会肚子痛。然后他就每次都很生气，就说为什么你一定要吃那么多宵夜？你就告诉你女朋友你的需求啊，你就告诉你的需求这样的。他就告诉我说，有啊，我有告诉他我的需求啊，我告诉他说我不想吃宵夜啊，我不想要吃宵夜啊，这不是你的需求。他不想吃宵夜，但是他认为这个不是宵夜啊，他认为饮料不是宵夜，他认为鸡排不是宵夜，他认为点心不是宵夜。很多女生不是这样吗？我有2个胃，我的点心是另外一个胃，我正餐是另外一个胃，所以我觉得点心不是宵夜，它只是个小东西。但是我就告诉他说，这不是需求，你要告诉他明确的需求。例如，我晚上11点之后不能进食，我如果进食了之后呢，我胃会痛，甚至说会翻滚，胃酸逆流。所以说我晚上11点之后只能喝水，不能进食，因为要睡觉了。甚至是说，你可以说我在睡觉前几个小时是不能吃东西的。那如果吃了东西呢，我胃会不舒服，会睡不着觉。他说，可是这样讲有用吗？我说你可以去试看看，只需讲你的需求。然后他就去跟他女朋友讲说，就是我的需求就是9点以前如果吃东西，9点以后如果吃东西了之后呢，10点之后如果我们吃东西了之后呢，我的胃酸会逆流，然后胃酸逆流了之后呢，我就会睡不着，然后而且会爬起来吐，对于我生活品质呢也是一种影响。结果他女朋友呢就不再要他吃宵夜了。哎，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？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需求是模糊的。什么叫做不要吃宵夜？对他而言，他的认知点心不是宵夜；对他而言，认知那个东西不是宵夜。那我们再举例来说，很多女孩子、很多女生、很多女朋友都会说：“你要对我好一点。”什么叫做你要对我好一点？不是你就对我好一点嘛？嗯，他认为男生认为说帮你开门、帮你穿衣服是对你好一点，但是你认为说，你经痛的时候，他可以帮你拿一杯热茶，甚至说他可以帮你暖胃，让你经痛不要那么痛，是一个对你好一点。但是很多女生她通常都是模糊的，你要把你的需求讲出来，你要把你的想法讲出来。人家说，可是那是没有女生的矜持的，嗯，这跟矜持好像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。你告诉他说，我胃痛的时候，我经痛的时候，需要你帮我去拿杯热水。这样不是比较好吗？那你就是一定要说，每次跟他吵架说你要对我好一点，我告诉你，你都对我不好，你都欺负我，所以我讨厌你。嗯， 你只是因为你想要精通的时候拿一个请他拿一杯热水，所以你就告诉他说，因为你都对他不好，所以你都欺负他，那他就会认为说我们之间的感情是不是发生裂痕，是不是开始你不爱我了？那最后他就真的就是会欺负你。你知道我有时候跟我女朋友就是有意见分歧的时候，她就会说没关系，你睡你就睡嘛。我说啊，她又生气。我说你说嘛，你告诉我为什么你在生气？没有你就睡嘛，没有你就说嘛。然后我就说她就不说嘛。然后我只好再等等她气消之后，我再打给她，我说哎，你刚刚为什么生气？然后她就告诉我说啊，因为你没有做什么事情，所以我生气啊。我说那你为什么当下不说呢？没有啊，说了就没有矜持啦，说了就没有意义啦，所以就不说啦。那当然，你如果不说，就会不断的争吵，不断的争执。所以非暴力沟通，它就非常简单的四步：第一个，讲事实；第二个，讲原因；第三个，讲感受；第四个，讲需求。我们生活中其实很多很多事情，其实很简单的就讲这四步，看起来很简单，听起来也很简单的一件事情，为什么很多人做不到呢？因为我们被我们的需求给蒙蔽了双眼，我们被暴力的情绪所绑架了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要来学什么叫做非暴力沟通，让你去对女朋友非暴力沟通。首先，我们要先了解明白一件事情，什么是暴力？暴力的来源又是什么呢？首先，第一个就是道德评判。什么叫做道德评判呢？就是说，假设说好了，你看到你爸爸他在从窗外丢了一个东西，你这时候会告诉他说：“爸，你不要这样丢东西，这样不好，这样会有人检举。”但是如果今天换个角度来讲，如果说你是后面那个被丢的那个台车呢，或者说你是后面那个人，然后看到一个前面的车子呢？丢出了一个东西，你会怎么说？啊，这个人真的很没道德，乱丢东西，到底有没有教养啊？人妈妈怎么教的？我真的要把他拍起来，我把他检举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因为我们对于熟悉的人呢，我们对不熟的人呢，对于不了解的人呢，我们会进而产生所谓的道德批评、道德批判。我们对熟悉的人也会，我们会说你这个人没有修养。从来不尊重我，从来不关心我，根本就没有做到孝顺。你只是把家里当做旅馆，根本就没有孝顺父母亲。你连一点点的孝顺都做不起。你看，这就是所谓的道德批判、道德绑架。那第二点叫做比较。什么叫比较呢？什么叫比较呢？就是说，你怎么不如某个人？你怎么没有看看某个人怎么做的？你要跟某个人学习啊！你看某个人做那么好，那我们最常做的比较在哪边呢？在孩子身上。你看隔壁邻居家的孩子做多好啊！你看堂哥他上了大学，考上了硕士。你看你姐姐考了第一名。你知道过多的比较，对小孩子而言，只要到了叛逆期之后。这小孩子会非常的叛逆，因为他会决定说：“那你为什么不要跟他好就好？那你跟邻居的儿子，你就跟邻居儿子好就好了。你跟我好干嘛？那你就去生邻居的儿子就好了。你干嘛要更生我？你就爱邻居的孩子就好了。”他反而会觉得说，邻居的儿子都比他好，那你就跟邻居的儿子好就好了。你跟我好干嘛？所以说，我们比较是暴力沟通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。第三个暴力沟通的原因就是回避责任。什么叫回避责任？就是我不得不。很多人都会说：“哎，我不得不怎么怎么做，我不得不怎么怎么做，我不得不骂你，因为我要你成长。”就像德国纳粹那时候在枪杀所谓的德国在枪杀纳粹人的时候。那时候的士兵，他们都会觉得说：“哦，不得不枪杀你，因为我这是长官的命令。”如果说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自己的主人的时候，那就会产生所谓的暴力沟通，会认为说：“我不得不这样做，因为我为了你好，我不得不加班，所以我一定要这样。”那一定很多人就说：“没办法，我一定要加班啊，我一定要 留下来啊，我一定要煮饭啊，怕孩子吃不好啊，我一定要多努力啊，我没办法不努力啊。在这里，卢森堡博士呢又举了一个例子，他当时呢在跟老师还有家长讨论说，我们在回避责任的时候，结果有一位女士呢，她非常的无法认同，她说有些事情不管你喜不喜欢，就是非做不可。那么我如果告诉小孩子有些事情非做不可，有什么不对呢？那时候卢森堡博士就说：“那你举例一下，你有举例一下，你什么东西是不可以做的？”这时候他说：“太简单了，我今晚下课后我必须回家做完饭，我不喜欢做完饭，我从头到尾就最讨厌做完饭，讨厌自己。但是这20年来，我每天都是得做完饭。”然后这时候卢森堡博士就告诉他说。我听到他花了这么多时间做他不喜欢做的事情，但是又非做不可，我感到非常难过。我希望他学了非暴力沟通之后呢，可以跟他家里的人沟通。后来他就真的回家，然后呢跟家里宣誓说他不再做晚饭。不再做晚饭之后呢，3个星期后，他刚好有2个儿子也参加了卢森堡博士的另外一个讲习。那这时候呢，卢森堡博士就看到他们的儿子这样，然后就问他们说："哎，你母亲做了这项决定之后的反应，你们是怎么反应呢？"这时候他大儿子叹了一口气说道："当时我心想，谢天谢地啊，我终于不用再每天吃饭了，因为他每次要我吃饭的时候都会抱怨，就叫我吃完，给我吃，我这是我用心良苦煮的，你不吃，你就是糟蹋我。"做的用心良苦，你就是糟蹋我做的事情。哎，原来你的情绪勒索比吃还，比对他们而言比吃还要更严重。也就是说，在吃饭的时候，他们是不是开心的吃饭？他是被强迫吃饭的，他会觉得他被情绪勒索了。他每天都活在一个非常压力大的地方吃饭。身为一个成年人，你可以把你不喜欢的事情说出来，你。是自己的主人，你不喜欢的事情，你可以把它说出来，而不是我不得不煮饭。结果根本就不是不得不煮饭，而是下面的人也不希望你煮饭，因为你都会去情绪去勒索他。那有些人就说，可是有些事情是真的不得不的，像我如果不加班，不把事情做完，我就会被遣散了，我就会被骂，我就会被离职，我就会被扣薪水了。所以在这里，卢森堡博士呢，他有说，我们要把。不得不变成了我选择，什么意思？我选择加班完成这件事情，因为我不想要被遣散，我不想要被责难，所以我选择了加班。你会发现，突然间，哎，你的情绪好像没有那么大的起伏，你会觉得那是我的选择，那你这时候就不会有太多的负面情绪，也不会有产生对他人产生一个。暴力沟通的情况产生，你看有些人，他对于做饭给小孩子吃是非常幸福的，小孩子吃的也非常幸福，甚至说他作为做料理这件事情，他只要翻到一个新的东西，他会去做一个新的料理给小孩子吃，那小孩子吃的也会很开心。所以说，对于做一个成年人来说，我们可以改成说，就是我选择。当你开始变成说，我选择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你的心情就会带着愉悦的心情，然后去做任何一件事情。所以，当你有一个不得不的一个情绪产生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说，我伤害他也是因为不得不，我不得不煮饭，是因为他们必须要吃饭。所以，当你在做一个负面情绪，在做料理的时候，甚至在做饭的时候，你就会开始充满了怨恨。这个饭或者这个餐桌上面也会充满着怨恨，甚至说你开始会对别人开始暴力相向，也就是开始会斥责、责难，甚至是生气。所以你会觉得说伤害别人也是因为你不得不啊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妈妈呢就是从小到大就管他管很严，他就是说从小呢，我跟你讲，到大学之后你才可以交男朋友，在大学以前你都必须要6点回来，6点回来之后呢，我必须要带你去补习班，我带你去补习班之后呢，就是你给我去读书，不断的读书，什么游玩，我告诉你电视， 电视那些，你长大之后你可以看那些玩游戏那些音乐坏话，全部都可以占了。大学之后开始你去自己去学，但是你就是想办法给我考到一些好的大学，给我考上一个好的社，考上一个好的学校。所以呢，开始在他在国小开始紧迫盯的，24小时每天每刻时候都必须汇报他在哪里在干嘛，然后甚至说不断的释放压力。好了。这个小孩，这个我这个朋友，真的考上了大学，也考上一个还不错的大学。结果呢，瞬间爆发了，想学音乐，想学绘画，开始夜冲啦，开始不断的读书。结果后来要毕业的时候，他决定自己要多读一年，有延毕啦。为什么延毕？因为我觉得外面社会比较残酷，比较险恶，所以我多读了一年。所以他就又自己把自己的学分二年，然后多读了一年，甚至说开始产生所谓的恶习，染恶习，喝酒啊、抽烟啊一些恶习的产生。其实教育小孩子，让小孩子拥有快乐成长还有成绩，是有一定的办法。那很多人就说不可能，我之前读书的时候是也是很痛苦啊，也是补习班，也是左拼右拼，前拼后拼。那是因为你没有去享受到快乐愉悦的学习方式，而且你也没有把你的想法做改变，你把你所有的不得不去灌注在小孩子身上，那小孩子他就必须要去承担你的这些不得不，甚至这些所谓的暴力情绪。第四个暴力沟通呢的因素。就是强人所难，而我们有没有常常发现，就是很多妈妈或者是父母，他都会对小孩子强迫，就是情绪勒索或者是强迫。哦，你今天做不做这个，就是不爱你，我以后不理你啦。你如果不做这个，我以后不理你啦。或者是说，哦，你就是不孝顺，所以你都不回家，然后强迫小孩子无论如何都一定得回家。哦，你就是不听我的话，那以后妈妈不爱你了，妈妈把你丢掉啦，妈妈现在要把你丢掉啦。就是永远的不断的去强迫小孩子，或者是说强迫其他的人或者是同事，进而达成你的目标。我们想想看，以下这句话是不是暴力的沟通？一个妈妈跟自己的女儿讲说：“哎，宝贝啊，我告诉你，你进门呢都不问好，都没有说你回来了，我非常难过。”哎。这句话暴力，很多人说，不会啊，这句话，如果是我妈的话，跟我讲话，我开心的，开心死了，因为我妈都直接骂了，你本来回来都不讲一下，你回来了，谁知道你回来了？其实这句话也是暴力沟通。请问一下，你女儿回来有没有跟你问好？跟你情绪有没有关系？有些人说有啊，就是有关系啊，她不问好，说我生气啊。其实不是，有些人也是进家门不用问好的啊，有些人进家门也说嗨你好，或者进家门就直接门东西丢一丢，然后就进家门了啊。他家庭也是过得很开心啊，很愉悦。你想想看，你希望你女儿有礼貌，你的需求，但是你女儿没有满足你的需求，没有满足你需要她跟你问好要有礼貌这项需求，所以你生气，然后进而强迫她。进家门一定要问好，推卸自己的需求，然后强迫他人达成你的需求。这个方法可能在短期之内有效，短期之内他进家门都说：“啊妈，我回来了，啊妈，我回来了。”可是等时间一久了之后呢，他反而开始就会疲乏，开始会觉得说：“为什么我进家门一定要开始问说妈，我回来了？”他会为了跟你说我回来而跟你说，就是为了。你的目的而被动的去做，而不是因为了解你的需求跟你的目的，然后去做。好，讲到这里，我们现在要来学习什么叫做非暴力沟通。第一点叫做观察，就是我们必须清楚而客观的陈述，看到、听到或碰触到且对我们造成影响的事物，不掺杂任何的评论。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举例来说，譬如说，小婷的工作能力不是很好，然后你就是告诉他说：“小婷，你最近工作能力不是很好， 这时候，小婷她会想的是说，我为什么工作能力不好？我工作能力很好啊，我的事情都做完了，我的事情都有做好啊。这个是一个批判，而不是一个客观的一个观察。那什么叫做客观的观察？拿小婷来说，譬如说她今天这个事情她做不好，譬如说她这个展场她布置不好，那你要告诉她说，你这个展场布置的不好，这个展场哪边有缺点要改，这个叫做客观的需求跟观察。再简单来说，你们有一个职员如果一直都迟到，你这时候告诉他说，你怎么能一直都迟到？你这样迟到是不对的。然后他这时候这个人就会想说，什么叫做一直？小张他一个礼拜迟到3次，我才迟到2次啊，那什么叫一直？他才一直吧？诶，你看他觉得他迟到2次不叫做一直。小张迟到3次才叫做一直，这就是所谓的批判。那如果你换个角度跟他讲，你说小张啊，我觉得啊，你就说那个人，你就说我觉得哈，你这个礼拜一个礼拜内迟到了2次，我觉得你这样迟到2次不好，这就是事实。就是说他迟到2次是一个事实。那我们怎么样分辨迟到跟所谓的批判就是评论的部分呢？其实他这边有一个非常的一个强烈的对比，就是我从未见过一个懒惰的人，我看到的是一个从未在我面前跑步、偶尔睡午觉、一下雨就不想出门的人。诶，但他不是一个懒惰的人。在你说我疯癫之前，你先想想看，他真的是一个懒惰的人，还是你去评论这个人是个懒惰的人？我从未见过一个愚蠢的孩子，我看到的是一个有时会做出令我不解的事情，或是出乎我预料举动的孩子。他没有我的经历及阅历，但他不是一个愚蠢的孩子。在你说他愚蠢之前，请你想想，他真的是一个愚蠢的孩子吗？或者只是你觉得他愚蠢？其实，在很多时候，我们都会先入为主的给他一个评论，认为他是个愚钝的人，认为他是一个不好的人，进而产生一个所谓的道德，一个所谓的评论。我从未见过一个厨子，我看到的是一个将各种食材融合做成我们食物的人，一个把炉火打开，看着看肉及灶台的人，我看到这些。但没有看到一个厨子，请你在观看时，你是否看到一个厨子？诶，这就是所谓的客观的观察，它这些所造成的影响，它都是一个客观的一个观察，并不是说这个就是分辨观察及评论，也就是事实跟评论的差别。现在蛮难的，你像我到现在，其实我这本书已经看了第二次了，其实有时候在对底下的人，甚至说在对旁边的人说话，有时候都还是会带一句观点，就是啊，你这个人怎么这样，这么废这样。其实他不是废，他就只是可能这件事情他没有做好，但是我就说啊，你这个废物这样。就是有时候真的是需要一个学习的。事实通常都会让人家接受，并且他会虚心的接受去改正，然后进而不会产生任何的负面。所以，我们第一步就是要先学会观察及评论。包含这本书呢，它在最后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练习题，它会有一个练习题。然后它练习题呢，它也不会告诉你对错，它就只会告诉你说您的选择跟我的不同。它连这种问题对与错都没有告诉你，因为如果有对与错，就是一个批判了，就是一个不是一个客观的观察了。如果我们学了第一步观察与评论，就会降低了，大大的降低所谓人跟与人之间的矛盾跟争执。这是第一步，观察与评论。第二步，我们要表达感受。诶，其实有没有觉得，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不会表达感受？甚至说到现在，我也是一样，我有常常的时候，看到某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会去压抑自己的感受，甚至说再等等，或者是说服自己再等等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亚洲， 我们常常可能因为跌倒，然后妈妈就冲过来说啊，不要哭了，不要哭，站起来就好了，站起来就好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这样就是压抑自己的感受，甚至说没关系啦，就忍一下，忍一下就过了，等一下就好，等一下就好，没关系，等一下。我们会一直不断的去压抑自己的感受，所以说我们要表达感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。我们要表达说，你因为迟到，所以我不开心；因为你迟到，所以我不开心；因为你太晚回家，所以我不开心。表达自己的感受。事实上，如果我们一直不断压抑自己的感受，那压抑久了之后，它会爆发，因为它不会消失，它就只是你一直压抑。譬如说，你是讨厌这个人，你就不喜欢这个人，你觉得他做事方式是有错，但是你不敢讲，不敢把你的感受讲出来，你就一直压抑，压抑。然后到最后呢，你就是会爆发出来，然后开始一直痛骂这个人，你就觉得他是烂人，他是不好的人。但是他可能只是在做某些事情，对你而言的感受是不好的，但是因为你不敢说，或者是你不想说，或者你不好意思说，所以呢，就产生所谓的暴力的一个沟通。那在77页，他呢有将所谓的暴力的。那跟着有像我们所谓的感受，我们要将表达的感受要怎么去表达？那什么才是表达的感受呢？就像是你的丈夫很晚回来，你可以告诉他说你很晚回来，我很难过，但不是你很晚回来，所以你不爱这个家，并不是这样子，而是说我们表达感受的时候，要有客观的一个角度去表达我们自身的感受。第三个叫需要。什么意思？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是需要什么样的东西，包含愤怒也是。愤怒就是因为我们没办法满足了自己的需要，没办法满足了需要，所以你才愤怒。愤怒也是需要满足的，没错。那卢森堡博士呢？他有举一个例子，他曾经呢在监狱呢担任辅导员，负责教导那些暴力罪犯犯罪的人如何去表达自己的怒气，以免他们做出杀害、殴打或强奸他人的行为。有一次呢，有一个学员在他的一个书信里面呢，写了一个事情，就是说他跟狱方呢提出一个请求，但他们现在都没有做出回应。诶，他很明白的、清楚的知道自己的需求没有被满足，就是我提出了一个需求，但是他不让我去做出回应。那接着他就问他说：“那你为什么会生气呢？”生气的原因是什么？然后这时候他就大声，那个狱友就大声讲说：“哦，我刚才告诉你了，我之所以生气，是因为他没有回应我的请求。”卢森堡博士就说：“等一下，请不要说我生气是因为他们，你先想想看，你对自己说了什么话才会让你那么生气。”然后那时候狱友就说：“我没有对自己说什么。”卢森堡说：“没关系，慢慢来，请听一下你内心的声音。”这个狱友呢，沉默了一下，告诉他们根本没有尊重别人。他们只是一个冷血的官僚，一点人情味都没有，只在乎自己，不在乎别人。卢森堡博士就跟他说：“所以你现在知道你自己为什么生气了吗？是因为你这个想法吗？你觉得他是一个冷血官僚，所以你生气吗？”狱友就说：“我觉得我生气好像不是因为他们是冷血的官僚，而是我希望他们能让我接受我想要的那种训练，否则我出狱之后，迟早还是会回到这里。”卢森堡博士就告诉他说：“既然你已经知道自己的需求，那你有什么感受呢？”那个狱友就说：“我很害怕。”这时候，卢森堡博士告诉他说：“假如你是一个狱政官员，而是我是一个犯人，如果我去找你，并且告诉你我是真的需要接受那种训练，我很担心我自己没有受到那种训练的话，将来会不知道怎么样，我是不是有可能让我的需要得到满足呢？”反过来说，如果说我去找你的时候，我心里认定你是一个冷血的官僚，情况又是如何呢？你会怎么选择呢？这时候，约翰他不敢出声了，他说：“我不敢出声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，我不讲不赢你。”然后就走了。走了之后呢，3个小时之后呢，这个狱友又来找他，就来说：“马歇尔，我真的希望2年前我能明白你今天教我的事情，这样子我就不会杀害了我最好的朋友。”他把他最好朋友杀了，就只是因为他的愤怒。他的愤怒呢，是因为他的需求没有被满足，所以他进而呢愤怒，然后杀了他的好朋友。因为他的需要、他的需求没有被满足，所以他就进而 杀了他的好朋友。最后第四个叫做请求。什么叫请求？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不好意思说，就可能说，哎，你可能知道你要怎么做，好，就这样子，然后也不讲的明白。所以拿刚刚前面例子来说，一个礼拜我希望他三天可以早点回家，甚至说我希望他每天九点前回家。但是很多人他会说，哦，你要自己知道自己早点回家。但是什么叫做早点回家呢？他觉得说他十点也叫早点回家，十一点也叫早点回家，十二点也叫早点回家。那什么叫做早点回家呢？这个其实就是你要把你的需求明白确实的讲出来。什么叫做明白确实的讲出来呢？就是说你要明白的讲出你自己心里的想法跟需求。譬如说，我希望你每天早上起来跟我道声早安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有爱的感觉。那你就可以告诉他说，我希望说我可以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你就是跟我说一声你爱我，然后请求他人采取的一个行动，就是啊，跟你说一声爱你这样。我们请求别人去做什么，而不是不要做什么。很多人说你不要吵，你不要那么晚回来，但是不要那么晚回来，那到底要多早？你也没讲，他认定的就是不要，就是别人不要做这件事情。好，举个例子来说，有一个夫妻呢，他老公呢常常呢会去跟朋友喝咖啡，喝得很晚。那个老婆就跟那个老公说，你不要每天喝咖啡喝到那么晚，你喝到那么晚，你的这些事情怎么做，剩下这些事情怎么做，你告诉我啊。所以那老公说，嗯，好，那我不要喝咖啡，那我就去打高尔夫球。所以他就是去打高尔夫球，他满足了你的不要，但是你没有告诉他说你要什么，所以他就满足了，只有满足你的不要，而没有达到你想要的是什么。当然我们提出了我们的需求之后，必须要请求对方重复你的话语。什么意思呢？举个例子，有一个老师对一个学生说道，彼得，我昨天检查你的笔记本，发现有一份作业没交，我想跟你确定这件事情，请你放学后来到我的办公室好吗？这时候彼得就说，哦，好啦，没问题啦，就转头过去了。老师不确定他是否真的听得见他所传达的讯息，所以就要重复一次。彼得，你告诉我是我刚刚跟你说什么？彼得说，我知道啦，你不满意我交的作业，所以放学后我得留下来，然后不能去踢足球。诶，总不能不一样了。这时候这个老师就说，嗯，他果然没有听出楚我想要的一个请求，所以老师就便再说了一次。他说，彼得，我刚刚好像没有把话说得很清楚，所以我再说一次，我昨天检查你的笔记本，发现说你有一份作业似乎没有交，那我是想要跟你确认你这个作业是有交还是没有交，那没有交的原因是什么，并不是要阻止你去打足球，而是想要确定你的作业到底有没有交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？刚开始我们在请求别人的时候，大部分的人都会听错，甚至说误解了我们的意思。所以说我们在请求别人的时候，要请他们再说一遍，虽然有些尴尬跟别扭，但是我们一定要再重复一次，避免说对方跟我们的想法落差。诶，在这里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我之前有讲过一本书叫做可复制的领导力。可复制的领导力，他在日本的主管呢，经理级呢，主管级呢，他们都会重复，希望下面人重复再说一次他们的需求。其实我最近开始有尝试这样子做，是真的，当你要对方重复的时候，会降低对方对你的误解。需求也是一样，你有你的需求，你要对方满足你的需求，那你就必须要提出你的需求，并且要对方重复一次你的话语，避免说你提出来的话是他误会的一件事情，而且要如实的提出需求。好，我们来复习一下。首先第一个就是观察，我们必须要观察事实，也就是说出事实而不是评论，就是你不能去对这个人有太多的一个先入为主，甚至说贴标签评论的方式。 你要陈述一个他做出来的一个事实，你不能说他太烂，你要说他为什么这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做不好，什么事情，我们必须要以客观的角度去阐述这件事情。第二个是感受，我们必须要明确的告诉他我们现在的感受，我很难过，我想哭，甚至是我心情很沮丧。但是我们在说这些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明确的了解到我们的感受，我们的负面情绪，它并不是道德枷锁。你不能去说哦，因为你没做这件事情，所以我很难过。这种负面情绪让去绑架，或者是去威胁他人。第三个是需要，我们要明确的告诉他说，我们需要什么，我们的需求是什么。然后最后就是请求，请求他怎么做。当然，这个请求或许他不能接受，或许你们还是需要讨论。但是，当你用这四点的方式下去做的时候，对方他会很明智，甚至说非常理性、冷静的跟你讨论接下来你所想讨论的一个需求跟一个请求。以上这四点就是非暴力沟通的一个精髓。其实你知道，在美国，非暴力沟通其实对很多人而言是一个影响力非常大的一件事情。他们会把非暴力沟通四点刻在自己或者写在自己手上，然后就看着，然后对别人讲第一点、第二点、第三点、第四点。因为我们如果说开始沟通的时候开始没有这么的有暴力，然后生气的话，他的沟通跟他事情的阐述，还有最后的解决，都会来得比较顺遂，而且对于感情上面也比较不会有太多的一个争执。最后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案例。其实，在最后的时候呢，卢森堡博士他有写说，为什么他会这么的客观？其实是因为他的奶奶，他的奶奶呢，在家的时候呢，后院来了一个要犯。那这个要犯留着胡须呢，一头的蓬乱的黑发。衣服奇破不堪，他身上呢挂了一个十字架，然后这时候呢他就进到了奶奶，他卢森堡博士奶奶的后院。那时候呢，卢森堡奶奶呢就发现他了，然后就问他说："哎呀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"然后这个流浪汉就回答说："我叫耶稣，耶稣，耶稣基督的耶稣，对，耶稣。"然后那时候奶奶就说："啊，耶稣先生，耶稣先生，那您住哪边啊？"然后这时候这个耶稣就跟他讲说："哦，我没有地方住，那你今天晚上要在哪边呢？那我没有地方可以去，这样。"然后那个奶奶就告诉他说："啊，不然你坐在这里好了，你就住在这里，这里我们这边后院够大，你可以搭帐篷，然后住在这里。"然后这时候呢，流浪汉就真的住在这里了。然后呢，在煮晚饭的时候，那奶奶就走过去说："耶稣先生，你有吃饭了吗？你要不要一起吃饭？这样可以吃，我肚子好饿，我快饿死了。"然后这时候奶奶说："没关系啊，那我们就是再帮你把饭端过来啊，反正我们都有煮饭，再多煮一份而已啊。"这个奶奶呢，就是一直不断的去了解这个流浪汉的需求，然后去满足这个流浪汉的需求。其实很多人就会觉得说："这是疯子吧？应该叫警察吧？这怎么可能让一个流浪汉住在家里？多危险啊！如果让流浪汉如果伤害了家里怎么办？"对，这卢森堡博士的奶奶呢，就是会满足对方的需求，然后去非暴力沟通。结果这流浪汉呢，一住了就是住了7年，住了住之后他就走了。啊，其实我们一般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可能就没办法，因为我们家没有后援，所以我没有流浪汉会来找我。好，最后呢，这本书呢，我是建议大家一定要看。那在这本书已经有一个全新的一个增订版，叫做《非暴力沟通：爱的语言》。这本书是经典中的经典，它到现在还是非常多人推荐观看的一本书，让我们明白到自己的情绪需求，然后包含我们生气的时候，是因为没有满足到自己的需求，所以将愤怒当做了一种武器去宣泄出来。好，今天这本书就介绍到这里。 喜欢我们的话，可以帮我们多多分享哟。需要我们更改地方，或是想要推荐我们的书的话，也可以跟我们说哟。最后，记得每周五晚上8点准时收听我们最纯真的声音。拥有智慧是一种成长，让我们一起更加成长。我是云痴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喽。